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种种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表示不满。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以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并且陷入一个叫做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弄风骚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援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他只给动摇性让出了位子。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隐退，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却比较世故的后继者们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者的货色。自然科学家对自己对于在囊括世界的概念的王国中漫游不太感兴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带有纯属漫不经心的轻率性，这里亟待援救。幸亏有杜林先生在。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有发展而在空间上有界限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可以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的形式，是处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数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都有另一个状态与之连接，而无限性就在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因为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虽无关紧要，但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地想象出来的东西。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方向走，那么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留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从对无限性的这种看法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应当在某个时候某个开端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数不尽的数是可以计数的，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